被拣选的人，被上帝拣选的人，都不是好东西。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记清楚，就是罗马书第九章跟我们讲的，善恶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分别出来，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不是照人的行为，是就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慈爱。上帝不是看到我们好，我们没有什么好，他就是定义要爱我们，就拣选了我们。因此拣选的教义是叫我们谦卑下来，而不是觉得上帝很随便。上帝拣选我们是因为他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不是好被拣选，但是我们被拣选了以后，希望能够越来越活得好，活得有见证啊。利未呢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他很会用刀剑。那么感谢主，他的刀剑后来被神使用，就是杀牛羊了。那么甚至他在杀牛羊当中，利未人和祭司也就多多的体会到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在圣殿里做教导的工作。和神的一切工作一样，神的创造和拣选都显出神无比的慈爱和人的不配。那利未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就这个孩子是从小就很残酷，很残忍，而且很诡诈。雅各的家庭从巴旦亚兰回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么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迦南人呢，也是都是凶神恶煞，一个很坏的环境，所以神最后要消灭他们。那么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在创世纪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孙子，就是到了利未这一代的时候，真的跟当地的迦南人学了很多坏习惯，包括残暴。那他们回来，雅各有一个女儿叫迪娜。迪娜呢，很多解经家说她不好了，这个小孩子喜欢乱跑啊，不守规矩。但是我想，青年男女希望交到朋友，这个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他去出去跟事件城的女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越了份。那么事件呢算是一个王子，看到她很漂亮，就玷污她了。那么迪娜呢被玷污了以后也不回家，就继续住在那边。那么事件这个王子比较起来还不错，比谁呢？比大卫的儿子暗嫩还好一点。暗嫩玷污了他的妹妹以后，他是很厌恶他妹妹，就是他不想看到他犯罪的一个成果在那边。而事件玷污了迪娜之后呢，他还很希望能够娶这个女子为他的妻子，还比较负责一点啊，还比较纯洁一点。那么事件就先说服了他们城里的人，然后想要去跟雅各他们谈判，说我能不能做你们的女婿啊，我们结亲啊，这样我们这个地方草很多，我们的羊你们的羊都可以一起吃啊，一起长啊。那雅各的儿子都很愤怒，看起来呢特别愤怒的是西面和利未这对兄弟呢就出了一个很坏的念头。他们就跟他们说啊，好嘛，可以，要结亲可以，你们要娶我们的妹妹可以，不过呢所有的以色列人男人都受过割礼，所以你们如果要我们要一家亲的话，你们也得受割礼。那么事件城的人 很希望达成这个协议，所以他们就欣然的同意了。割礼是把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切下一块皮来，所以那个疼痛呢，可想而知，但是我也不晓得会有这么严重啊。圣经上说，事件成的人行了割礼，到第三天最疼痛的时候，雅各的这两个儿子，就是迪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这一对兄弟这个时候的年龄，如果照马索拉本，我们和合本的那个写法来看的话，这一对兄弟的年龄现在不过十几岁，这么年轻的孩子会出这么毒狠的计谋，然后也会把人杀了这么多，当然我也就是很难想象了，他们会痛到看到人，看到凶手拿着刀一家一家的杀，杀到他这里来的时候，他毫无力量反抗了，很难想象。但是圣经讲，这就是利未他做的事情，利未和西面。那么后来约瑟把他的哥哥们要留下一个，看便雅悯是不是还在，他们所留下来的就是西面，可能西面就是在兄弟里面是西面和利未是最凶的，那连爸爸雅各都很怕他们。在创世纪49:5，雅各的最后的一个祝福有说，西面和利未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呢，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哇，他们可恨呢，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他说了一个预言，咒诅他这两个孩子，就这两个孩子呢，将来是因为他们这么残暴，我就希望他们不要成为一个大的宗族，让他们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自己的土地。那么，如果你看旧约的地图，他会写西面支派所拥有的地方在哪里，这是真的。但是呢，也是照圣经上所讲的历史所考据的，西面这个支派人数越来越稀少，他的土地越来越给别人占走了，到后来几乎就不存在了。西面支派因为他们的残暴，最后就差不多没有了。利未呢，刚好相反，利未所遭遇到的跟雅各的预言也实现了，利未也是一个没有自己土地的一个支派，但是他们是非常因祸得福，因为他们散居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间，就成为以色列各支派认识上帝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利未人最认识上帝，最知道关于神的事，他们就可以在很多地方，各个以色列的各个地方成为他们的宗教领袖。那么当他们分散在各地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咒诅，但这咒诅变成一个祝福。我不希望我们信友堂哪一天碰到什么打击了，没有办法一起聚会了，然后分散到各地。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也被分散了，分散到各地，盼望也是像利未人一样，或者初代教会一样，当打击来的时候，逼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非常好的圣徒却不知道去遵行上帝的话，到普天下使万 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在逼迫当中，他们就不能不分散到各地，然后在各地就见证出主的荣美，教会就扩张，就不断的有人认识主。逼迫或者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后来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看到刚才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当中选利未人出来，洁净他们。怎么洁净他们呢？这个是宗教的仪式，用水，别的地方有讲还用油用血洁净他们。宗教仪式，至于实质上神怎么洁净利未人，就跟神怎么洁净我们一样，神怎么叫我们更圣洁一样。神让我们更圣洁，更能多结果子，就是修理我们，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生活中能够往上走，我们的善良，我们的美好能够增多，我们的圣灵果子能够增多，是主给的恩典。但是这些恩典必定要经过修理煎熬的过程，而且是一直不断的。求神帮助我们。各位，没有一个恩典是直接像打特效药一样打到我们里面的，就算是打到我们里面，还是需要一些转换，还是需要一些艰难。比如说我们很希望得的，我们很希望活得有爱，不太会是你参加一个特会，有人按手在你头上，然后一股热流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从那天以后你就非常有爱心了。我虽然我有听到这样的见证，但是我想实质不太容易。爱是由恒久忍耐慢慢开始的，要恒久忍耐，就要有常常伤害你的东西，惹你怒气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的生活中有很多要你常常忍耐的话，也让它成为一个帮助你活出爱、培养出爱的一个工具。神对每个人都要修理干净，都要洁净，让他圣洁，被神使用。那利未他的被神使用呢，是在出埃及记32章第25节开始的。那时候摩西上到山上去，摩西上到山上，那么听耶和华给他的就是命令，其他的吩咐。刚刚他才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十诫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说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膜拜他。可是摩西再上山不过40天，那个底下的以色列人就乱了，他们就放肆了，亚伦就纵容他们了。哎，真的很奇怪，我们堕落怎么这么容易啊？我们要远离上帝怎么这么容易啊？我们要亲近主，亲近一步半步，哎呦，都很困难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那么快、那么长、那么容易往下掉，让我们能够喜欢努力的向着标杆能够直跑。要拜偶像，要做偶像，好快啊！没有人不需要教，他们就说很主动、很积极的把自己的那些金的饰品拿下来交给亚伦，奉献的非常积极，然后成就的也非常的快。亚伦往火里一丢，他说那个牛就出来了，非常简单的。拜偶像堕落都很容易，但是上进真的不只是学如逆水行舟啊，信也如逆水行舟，信仰要进步要好，真是 不仅不进则退，而且要很努力才能够进。当然我们感谢主，这些都是靠着神的恩典。那么当他们拜偶像，拜那个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听到了这个声音，摩西下山，他非常愤怒的把石板摔碎了。然后在出埃及记32:26，摩西站在营门说，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下面的话很难听，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摩西有做过跟耶稣类似的祷告，请你原谅他们，如果原谅他们需要把我从生命册上划掉，我也可以，我也愿意。他很爱上帝，很爱他的同胞，但当他知道他的同胞犯了大罪，不，这是有些人喜欢用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杀人才能够平民愤。我们在这里看好像不杀不足以平神愤的，神的愤怒需要有流血来消除。这我说明一下，这不是残忍，这是讲到人的罪的程度是很重的，而且这个人的罪这么重，要有一个救法的。神给我们恩典，有个救法。我们犯罪是一定要流血的，这是圣经新约旧约都有这句话，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但这句话很矛盾，流血就是死人了，流血就没有赦免，把他杀了嘛。那么赦免就没有流血，可是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还赦免个什么？都已经被杀掉了，还赦免什么？我们就在旧约里面，在这句很玄的话里面看到了耶稣的代赎，需要流血，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羔羊。需要流血，需要处罚，但是那个羔羊替我们死了。那我们又知道羔羊的死怎么能赎我们的罪呢？你犯错了该死，就不杀你，把一只羊杀了，那罪更重了。你害了一只羊死了，不是更重的罪吗？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那个羔羊实在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以一个无罪的代替我们这有罪的。哦，你又说这也是不公平，无罪的怎么能代替有罪的呢？是无罪的不能代替有罪的，所以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都是环环相扣的救恩论。不过我们在这就回到利未人，利未人他们听摩西的话，听上帝的话，他们以耶和华的意念为意念，他们知道人一旦远离上帝，那个堕落罪恶是没有止境的，没有底线的，所以他们就杀了自己的亲人3000人。那么以至于摩西后来在提到利未人的时候，生命记33:8-11，论利未说，耶和华愿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牵扯人那里。乌灵和土民是以色列人测试上帝旨意的工具，你要说它是占卜也不是不可以啊。神借着占卜的乌灵和土民，以及读这个占卜的利未人，显明他的旨意。 神借着敬畏他的人来说出他的心意，也提到利未的六亲不认了。他论自己的父母，利未谈到自己父母的时候说，我没有看见。他不承认自己的弟兄，说我不知道你是我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他说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儿女。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着大义灭亲了。当人拒绝上帝的时候，利未神的儿女都要跟这些人划开界限。各位，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跟我们的父母斗嘴然后就杀掉他们，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任何人都不可以杀，只是在圣经里有这么重的例子，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上帝是一切美善事的基础，如果你不能够把上帝当作唯一的根基的话，所有的道德所有的文明都会崩溃的。历史上这样的事已经太多了，历史上这样的事也重演太多次，西方不断在重演这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避免这样的情形。利未人在上帝很愤怒的时候，他以耶和华的祭邪为念，六亲不认，我只跟随上帝。各位，你不要拿我跟随上帝，我只跟随上帝做借口跟父母或家人吵架啊。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喜欢跑到教会打乒乓球，那说去聚会嘛，那我父母总是说啊，你去教会总是好事嘛，但是我实在成绩太糟糕了，跑去打乒乓球次数太多了，我爸妈就提醒了我一下，你功课还是要注意。我说哇，我才去教会一下下，你们就逼迫我，你看这小小年纪就会用这么重的话，让我爸妈都不敢讲话了。不要用这些东西来掩饰我们的不孝或不对，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利未人被改变成为上帝使用的，就是他们坚定认定只有耶和华是他们的主。利未人谨守你的话，护卫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指教雅各，将你的律法指教以色列。这个我说了，后来利未人祭司他们不只是献祭，协助人献祭，跟神跟人和好，也在献祭的时候多多的把那个意义讲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献赎罪祭，表示我们有罪，我们需要对付这个罪，那么神不要我们死，所以用羊牛来代替。感恩祭表示我们对上帝要有感谢的态度，那么实在神也不吃牛肉羊肉，都不吃，神喜悦的不是牛肉羊肉，神喜悦的是感恩的心，神喜悦的是听他话的心。那么这些道理慢慢慢慢利未人和祭司都能够教导百姓，他们好好的教导，他们能叫神人之间关系更好。这是利未人服侍上帝，专心服侍上帝，利未人能够专心的教导弟兄姐妹，他们有的恩典，他们得到的恩典。那么利未人还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利未人没有房地产。那么这一点在新约也继承了，虽然我们今天教会一般不是这样做的，但是那个原则是很对的。生命记第十章第九节，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利未人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他们吃什么呢？就是别人给他们供给上帝的奉献。 神对利未人和祭司的供应是像民数记十八章那里讲的。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讲到民数记第十八章，我也不知道哪一位同工要讲的。很有意思啊，那里面我没有暗示的意思，就是你到菜场上买一块肉，最好的要拿给康牧师，要拿给传道哈，利未人。然后利未人拿到了以后呢，又要把最好的拿给秉弘牧师、主任牧师，就是大家都要奉献，学习奉献。那这是说玩笑话了，意思是神给利未人和祭司是很丰富的啊，他们在会幕里办理这些事情，神让他们能够吃他们劳碌的东西，各种的祭物还有十一奉献，那都是利未人和祭司享受的。他们没有自己的诚意，但是有48座他们可以住的地方。耶稣在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也用了这个原则，我们今天回想一下非常重要。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腰里袋里不要带着金银铜钱，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打听那里有没有好人，有好人就到他家里住，吃他住他的，等你传道的工作结束就到下一站去。他们听你那就有福了，他们不听你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这些我们今天也不这样做了，我从来没有到任何一个城市去传道不带钱的，我从来没有到任何一个城市去先问、哎、这里有没有什么好人，我可以住你家哦，从来没有这样。这里的意思只是在讲到说，在那个时代那种风俗下，你要尽可能的积极的迅速的有效率的把福音传开，把天国的道理传开。你的任务工作是那样的重，需要听福音的人是那样的多，每个人只有一次听福音的机会，你到这个城讲，他听他得到了，他不听你就离开到下一站去。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当时的那个迫切的状况，而不是说我们今天真的去传福音就跟人家只讲一次，讲完就说没时间跟你再讲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的确是一个意思，就是时间不多，工作太多，这是耶稣说的，要收的庄稼很多，工人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得到的是多宝贵，没有得到福音的人是多可惜，我们要让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要他们也认识主啊。那么利未人他们也是专心的做上帝的工作啊，他们不要从事什么自己谋生的伎俩，让别人养他们。我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使徒讲的。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13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祭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提摩太前书5章17节继续的讲，这里提摩太保罗跟提摩太讲的长老就是今天的牧师了，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意思就是我们应当让我们的传道人尽可能的没有外物的把传道牧养教导的工作做好。其实这个是常事了， 每一行我们希望的都是专家嘛，都是能专心做这个事的。你像医生多么受到尊敬，我们会希望医生白天去修理车子，然后下午来医治我们，然后为了慈爱就不收费吗？我们希望律师是做别的行业来养自己，然后给我们法律的义务指导吗？每一个行业我们都希望那个人是专心在做，不需要心有旁骛。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对于立位人对神职人员也是这样，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专心把这件事做好。而立位人被上帝洁净熏陶来使用啊，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立位人是住在陶城里的。陶城我讲过好几次啊，这个观念很无奈，但这个观念我觉得很宝贵，让我们确定一件事，就是人活在世上，人活在今世，今生今世，不管我们经历的是什么时代，再好的时代也不是天堂，你经历再好的环境也不是天堂。以色列人要到流奶与蜜之地了，那不是跟天堂差不多了吗？圣经上说你到了那流奶与蜜之地呢，你要设几座城，这几座城呢是叫走投无路的人。那里讲特别举例子，就是误杀了人的人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圣经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上山砍柴，他在我附近，我一砍一挥，这斧头飞出去了，没有砍到树上，砍到他的脖子上了，哎呀，死掉了。这个消息一旦被死者的报血仇的人，替死者报血仇的人，一般讲就是至近的亲属了，可能就是他的儿子。至近的亲属就要报仇，就要追杀他。可是这个杀人的人，他绝对是无心杀人，两个好朋友一起去砍柴，那好朋友才会去砍柴，彼此照顾嘛，怎么想到斧子会脱了柄呢？但是他要逃，他有没有地方可以去？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陶城。他到了这个陶城，他逃进去，就没有人仇家，就不能够追杀他。各位，真的，我想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觉得怎么有这么多无奈的事？两个好朋友去，结果一个把另外一个杀了，无冤无仇，把人家杀了。他的小孩子昨天还叫你叔叔叔叔，今天就拿着刀追杀你。然后你进到了逃神，也是难过啊。因为你想要表现一些表示一些什么遗憾，也很难表示。但是总是在世上走投无路的时候，神给我们一条出路，必要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出路就是逃城。在电影这钟楼怪人里面，就是演那个巴黎圣母院，在中世纪有的现象，那就不是巴黎圣母院了，很多的教堂都是，很多的教堂都是 asylum， 就是护庇所，就是逃城。那么理论上来讲，教堂的那个门，教堂墙建起来，世界上的权力，世界上的军队是不可以进去的。那么这个观念起于圣经里面的逃城，在逃城 误杀的人可以躲在这边，一直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这是什么意思？逃去逃城的人都是很无奈的，现在都是任何一个时候进去就希望早点能够出来，进去就希望早点能够回到家，进去就希望甚至早一点能够跟这个现在变成仇家和好。什么时候才能够？要等大祭司死了。所以他逃进去的时候，大祭司刚刚上任的话，那他可能就要等30年了，那时候等很久。如果他逃进去的时候，大祭司已经80几岁了，逃进去一天就死掉了，那就很快了。好，我说的意思就是，不是这些玩笑话，我说的是为什么等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他就可以回去了。我觉得也在表达一件事，这些神职人员，这些祭司、大祭司、利未人，我们的确承认就跟利未这个人本身一样，我信友堂每个教会的牧者，我们一样是罪人，我们一样没有比别人更好，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更虚伪，但是我们蒙了呼召，我们有这个责任要让人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有这个责任教导，有教导的责任，有保护的责任，有让走投无路的人有路可以走，无去处的人有去处可以去。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华美，在你居所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最微不足道的人在耶和华的殿里可以找到避难的地方。陶城是利未人的城市，陶城是让走投无路的人有地方可以去，今天来讲就是教会了。不是教会有多么的了不起，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财力，多大的人力物力，我们并没有，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大有能力，他使用神的儿女，他使用神的仆人，让我们借着这些人，借着这些教会的牧者、传道、同工们带导、发祷、建立祷告网，还有各样的聚会，让我们被建立起来，让我们在流奶与蜜之地，却还是连误杀人的事情都会发生的地方，我们可以活下去，我们可以活得好一点。每次当一个牧者被称赞、被说好的时候，他一定要记得各样的方式提醒他，包括看一下利未人如何从一个杀人的凶手，从一个小孩子就时候就杀人的凶徒，变成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众人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处罚、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安慰、上帝的赦免如何临到我们，教我们如何的在生活中敬畏圣洁的生活，教我们在生活中一旦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失去了我们该有的敬虔，失去了我们该有的上帝指望我们应该有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祭司、利未人那里，在教会、在爱主的基督徒那里知道怎么得赦免。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恩、把我们的感恩献给主。就是原来祭司、利未人做的事情，就主要就是这两件事：献祭， 献两种祭，各位所有的祭大概都是只有这两种，一个是为罪献上，我做错了；一个是为感谢献上，你做对了，你做对了，我要感谢你；我做错了，我要请你赦免。那么在这个献祭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我说立位人和祭司也能够从圣经上的话，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多么的善良，多么的严厉，多么的正直。我们学习，我们就有上帝给我们的光，我们生活就更有意义。当我们生活犯了很大错误的时候，我们能够因为我们自己过去的领受，我们的经验，最重要当然是圣经的话，让我们能跟弟兄姐妹说你当怎样活下去。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民数记第八章，这个简单的看一下他讲的哈。那么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就是要点灯啊。那么这个点灯呢，告诉我们这个有七盏灯在灯台前面发光，这个灯不是外面进来的，会幕是漫幕重重的，没有光可以进来，这个、光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我想指着上帝的光，上帝的话所发出来的光。然后第五节以后就讲到利未人的被洁净啊，你看第六节讲到他们要被洁净，后面讲到用水啊，然后用献祭的方式让利未人被洁净。而我们今天不是用水，不是用油，不是用血，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被洁净，被洁净，我们被福音被圣灵洁净。然后当这些利未人要被按立了之后，以色列要按手在他们头上，然后亚伦把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好使他们好办服侍耶和华的事。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每一个不管有没有经过什么案例仪式来服侍的人，每一个都是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全职的代职的，是神职人员，不是神职人员，是会友，甚至还不是会友但是已经信了在这里聚会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被主的道感动，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是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那么利未人呢，在八章十二节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一只是赎罪，另外一只是燔祭，燔祭其实就差不多是平安祭了。那么我们把利未人，把服侍主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被洁净。第十五节，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下一次看到服侍教会的同工，服侍的同工包括收奉献、司勤、讲道、司会的所有这些同工，你要想到他们就是一块块的肉，是被上帝吃的啊！上帝不吃肉，一块块的肉就是被我们吃的。我们在吃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强壮，我们就长大，这一切都是属神的，我们感谢主。虽然有点好笑，但是也是真实的。最后这十六十七节啊，他们是从以色列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给我。为什么要念这一段？什么叫都是我的？当耶和华说投生的都是我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各位，我们说都是主的，都是我的，先不要讲都是我的是什么意思， 先讲这最起码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这东西不是你的了，这东西是我的。什么东西可能原来是你的，现在不是你的了，不是你的了，你卖掉了，你丢掉了。就奉献来讲，就献祭来讲，我觉得都归耶稣，属于上帝，有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那个东西对你而言已经死掉了。这就是我们献祭的时候，或者我们把钱丢在奉献袋里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这个已经不是我的了。而这个已经不是我的，我刚刚说了，因为这已经死了，或者我已经死了，所以不是我的了。而我们献祭却是保罗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摆上的，让我们看到主为我们摆上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他的。本来所有东西都属他的，但是有的时候有点代表性，就头身的是属耶和华的，代表性不是说其他的，不是头身的属耶和华。那么头身的要属耶和华，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杀了嘛。但你不能杀人呢、啊，头身的都杀掉了，那把人杀掉怎么可以啊？就把牛羊来代替，分别为圣。以色列人都是属他的，属上帝的，但是用头身的来代替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投身的用利未人来代替，利未人用牛羊来代替，都是属主的。我们都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属主，被主用，被主造，完全属主，但是我们没有死掉，好像是给主一样，不再是我们了，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他给我无限的恩典。所以各位，你身边的人的确是一块一块的东坡肉，我们生命都属主了，给其他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所使用，为他们被召被呼召，很荣幸的事。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怜悯恩待。你说你从以色列人当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主啊，这些事看起来都不是很重要的，但是所有的事都是人和神之间的事，这些事办得好，办得对，让我们得到上帝的赏赐和祝福。求主让我们靠着主多活出爱的生命，合乎你的律法，合乎圣洁之道，使这个教会被建立得更好，我们也被建立得更好。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多立位人，感谢主我们也在立位人的身份，重重立位人当中，求主继续呼召使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